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97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
那本周我们要聊的呢是漫威新的电视剧Loki 洛基，这个也是大家期待挺久的吧？
每次说到洛基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们史泰龙打拳击那个片子好像也叫洛基，对吧？
对。
所以说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你在说哪一个呢，说不清楚。但是说回来，这个 Loki 的这个电视剧啊，其实我们已经听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今年呢，好像是漫威不停地给我们看电视剧，从三月份开始吧，就是从那个 WandaVision 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已经是第三部电视剧了。本来应该是去年跟大家见面的东西和今年跟大家见面的东西都堆在一起跟大家见面，今年好像晚一点时候还有大概四部电影啊，所以说今年漫威的内容真的是挺多的。
在我印象中，洛基这个电视剧的话是最早宣布的，最早宣布要做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大家期待是最久的。现在从各方面评分啊什么来说的话，这部应该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是所有就是观众评分中是很高的一部。我现在在看那个豆瓣的那个评分啊，就是70%的人都给五星好评，所以他现在的分数是9.2，超级超级的高我觉得这不能说明这个剧其实有多好，只能说明 Loki 这个角色有多吸粉啊，有很多 Loki 的粉丝啊，是不是？
对，我确实觉得 Loki 这个人物是挺吸粉的，因为他首先呢，就在漫威的这些就是电影里面，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阶段这些电影里面 ，Loki 算是一个比较出位的这么一个反角吧。就是他其实是忽正忽邪嘛，而且他本人跟那个雷神又是一个兄弟关系，所以说存在一个兄弟之间感情的这么一个问题。在雷神三里面，其实大家有一段时间都觉得他好像突然间变好了，然后大家对他其实都是喜爱程度呼呼的往上飙。
对，然后那个 Loki 第一集播放的时候也是就是跟前面两部电视剧比的话，它是播放率最高的一个电视剧所以这个粉丝效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放到了星期三因为前面两个剧都是星期五的晚上播放的，这个剧是在星期三的晚上，那么美国的时间的话其实是晚上午夜放的，所以就是很多人，我们之前好像在电影新闻里面也有聊过，就是说在很多人的话就是第二天还是要上班的，所以在星期三的午夜可以就是坚持着看这个东西，然后又能破纪录的这个人数真的说明是不简单的，算是一个盛况吧。
应该还是说就是 Loki 本身作为一个坏人来讲啊，就是正邪之间这种人物特定呢，就是比较容易吸粉，这人物相对来说呢，也是因为他在这无限战争里面他是属于一个以正面形象死去了的人，那么在反打响指的时候他也不会活过来，因为原则上来说这个人物呢在漫威电影世界里面跟其他人物打交道的这个线路基本上就是终结了，那么因为这个人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受欢迎嘛，所以说现在又有挖掘出来这个潜力给他做了一个电视剧，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的后面的故事他具体会怎么往下发展呢，就是其实还是非常感兴趣。另外一个我们了解的电视剧之前这些宣发过程中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人物其实应该做很多这种时间空间穿梭，然后跟这个人物比较狡诈比较聪明的这种人物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剧基本上来说应该比较烧脑，比较让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吧。
对，而且是在 MCU 里面的话Loki 算是一个人物弧线特别充满的这样一个角色，而跟可能是万达晃士啊或者是那个猎鹰冬兵比起来的话，他的人物更丰满一点，更像是一线的这个角色，就其他就是杨过和神雕是吧，两个都是小跟班感觉，就是就美队身边的左右护法感觉，就是
对。
然后汪德和幻视的话其实他们的戏份在 MCU 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相比之下的话 Loki 其实跟雷神啊跟美队和钢铁侠可能是分量差不多吧，所以就这个剧一出来就有更多人愿意去看。
话虽然是这么说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Loki 这个电视剧呢， 已经是今年的第三部漫威电视剧了。
嗯，
那么前第一部、第二部电视剧，虽然说我们看到的几部电视剧，他们就是电视剧本剧的这个风格和节奏什么的都有很明显自己的特色，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这个剧刚出来的时候评分就特别高。
嗯，
因为可能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非常希望能够沾寝一下这个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和感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嘛。但是等到这个剧发展到中期后期呢，就是比较扎实的评分就出来了。那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剧评分就是比较高，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洛基这电视剧呢，到这周呢是只出了两集。那么这剧呢其实是在9月6号第一集跟大家见面的，最后一集呢应该是7月14号跟大家见面。那么其实只是一个六集的短系列，跟冬兵和猎鹰差不多，
所以它的故事不会发展的很大。其实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戏应该是跟多元宇宙是有关系的，但是在看了这部戏之后，我就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它主要是跟时间线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以往就是我们在看电影啊、电视剧这一类的，只要看到是跟时间打交道的电影，它总是会充满 bug 然后就是你不停的在看这些戏的时候都会去想这些 bug， 会让自己不停的出戏。那我现在的观影体验，看洛基的这个观影体验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致命的 bug 在这里面使得我真的不觉得会有70%的人给这个电视剧打五星好评，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吧。
嗯，你觉得还是有点犹豫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欣赏电视剧或者是电影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你期待值越低，可能得到的这种体验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嗯，
那么 Loki 这个电视剧，不管你跟我像我们这种人如何去管理我们的期待值，前期我们一定会对这个剧有所期待的，因为毕竟听说这个剧确实时间很久了。另外一个像这个 Loki 的演员，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对他其实也比较喜爱，希望他能够出好片子吧。所以说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总而言之会对这个东西有点期待。但我知道老张你其实是对任何时间穿梭的这种主题的剧都会有比较大的欣赏方面的问题。
对，就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去想它的话，那就根本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信条吧，是吧，信条它整个剧它就是建立在这是一个非常开脑的一个思想，你就要跟着这个思想去做的。那很多别的戏，比如说就这个洛基和他里面另外那个演员一块演过的那个午夜巴黎那部戏的话，其实那个东西只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梗，那他不是在强调他后面的这个科学道理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那么严谨，那么你看的时候就不会去那么去考虑他里面的很多逻辑问题，所以那些剧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又把那个信条又重新看了一遍，那么我觉得还是就是在看了多遍以后，我还是觉得就是他可能这个东西他太想办法去解释这个东西，但是你越解释的话越解释不清楚，包括很多动作啊什么的，如果真的是反过来的话，那你正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涉及这种关于时间穿越的这种情节了的话，那么这种时间啊、轮回啊、逻辑上面的这些搭配和顺序走向啊，指定会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在我们正常生活中不存在嘛，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力求想象，对吧？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对这种就是比较容易大开脑洞的这种思维方面的东西就是特别喜欢，所以说也比较愿意去忽略这里面关于逻辑方面的一些问题。反正纵然这是个艺术创作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漫威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第三部了。我总的来说对这个漫威就是电视剧的这些作品啊，我有一个考虑，就是说现在觉得这三部电视剧看起来啊，他们的平均质量其实照我们以往看到的漫威电影的质量其实还是有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电视剧呢局部地区讲的都是他们电视剧自己核心人物身边的这些事情，首先他们的剧情和整个这个世界观呢不能够完全拉开。第二呢就是说这两部我们看过的电视剧，包括我们现在要讲的洛基的这个电视剧，其实都是在6小时以内的内容，那么它其实应该是属于做一个电影这样的一个 实力拿出来，但是把这个剧做成了六个小时。每一个电视剧在我看的时候都有情节突然之间慢起来，拖时间把固定的内容拉长的这种感觉。总的来说，对于我，我其实更愿意看他们的电影作品，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浓缩，比较有力。看电视剧就是比较缓慢，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感觉好像其实是电视剧的存在有一点拉低了这个电影院里面内容的这些内容张力。
对，我觉得其实洛基第一集就非常的慢，因为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解释，在电影里面洛基的这一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那么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是给这个12年的这个 Loki， 就是还没有经历过母亲的死、父亲的死和后面那些包括自己的死，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洛基，怎么样让他的这个人物弧线直接一下子飞跃的到了我们可能看到最后的那个在无限战争里面的那个 Loki 的那一段吧，是吧，把这个人物性格什么的拉到那个时间线。但是其实他也是给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可能没有看过 MCU 的观众，给他们回顾一下到底在之前的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多数的观众是不需要看这些东西的，而我们在看的可能只是一个，就是这个版本的 Loki 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他的反应也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意料，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第一集整体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慢的，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导演其实他在做很多镜头的时候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就比如说洛基一开始就是从那个纽约逃出来了嘛，是吧，然后一下从天上掉下来，掉在那个沙漠里面，那个镜头其实是照抄钢铁侠第一集他从那个山洞里面逃出来，然后那个身上的衣服也是就是坏掉了，然后就直接坠落到那个沙漠里面去，基本上爬起来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镜头其实我不是太清楚这个导演想表示什么，是他是想表示就是洛基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将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吗？
就我还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形象出现
就是我对这个镜头不是的太明确，但是就是很有意的他是在就模仿那一段嘛。那么但是他模仿的意义在什么呢，就是显得不是特别明确啊，然后就是这个 TVA 出来的人，然后，出来要抓他，说你改变了时间线，是吧？要抓他，然后他好像不服他们，然后一个女的上来一棍子就把他给打慢了，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前，就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神嘛，他是看不起人的嘛，是吧？在那个复联第一集里面，他还说自己是一只鞋子，人类就是一只蚂蚁。是这样的比喻嘛，然后突然给人打了一点回手的力气都没有，他也是非常的惊讶，然后就是也给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证实了这个 TVA 的能力，是吧，然后就把他给抓回去了。然后抓回去了以后就是给他要先是过一道道关嘛，那些其实都是没有太大重要性的我觉得，但是就是有很多的搞笑点，就是把他的衣服啊全部剪掉啊什么的，然后问他你是不是机器人，是不是，
对，
这些其实挺无聊的吧，说实在的
就是挺充填时间的
对啊，我就想如果奥创来到这边的话，人家问他是不是机器人，他是不是要怼他们一顿，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看第一集的总体感觉就觉得，第一就是拖时间是必然的，因为第一集的功效呢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向我们介绍 TVA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如何存在的。第二呢就是把2012年这一版的 Loki直接带到我们现在的认知环境里面来，所以说给他一个能够快速看到自己未来人生是什么样子这么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这么两个功效。他看第一集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电视剧拍的比较便宜，因为他在就是整个这个 TVA 里面这个一节的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啊，虽然说就是有点取巧，看起来非常卡通片那个感觉，但总而言之感觉是制作成本比较低这个样子，就是没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观什么的。而且对于 TVA 这个机构啊，中文叫什么，叫什么时间变化管理局啊，直译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说对这个 TVA 这个存在啊，就是必须在第一集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对它有一个熟悉过程，因为要不然的话后面这几集呢没有办法按照第一集的这个铺垫继续向前发展。 TV 那几个兵出来之后上来第一下把他给打的，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感觉好像他们的人很厉害一样，到后面这些人就是非常面
啊，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
就被一把火就烧死了是吧，
对对对、嗯、就是他们有那个机能可以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里面让这个时间变慢，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正常的时间就是对你为所欲为了嘛，基本上他们能力就是这个。
不
止但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集里面你包括就是看到他们把这个这些 Infinity Stone 这些石头都当废物来用的，就是说他们的能力其实是超过这些 Infinity Stone、
嗯、
所以他们出去执行任务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些石头的帮助，这些石头就是放在抽屉里面、嗯
当镇纸用的，
对啊，就是就废物的嘛，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的。那么你把这些人说那么厉害、
嗯、
然后他们出去执行任务又给人就是活活用汽油烧死了，这个是不是就是太傻逼了，我觉得。而且
非常傻。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现在再把这个剧里面把这些 Infinity Stone 说的那么没有用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就是贬低了，就比如说黑寡妇为了就是去得到这块石头而做出的牺牲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黑寡妇的电影连跟着这个剧就马上要上映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有点对他有点负面宣传这个感觉。
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就是说他有点像七龙珠里面比如说像小悟空面临着一个什么敌人的时候跟这个敌人打得自己浑身打得破烂，最后突然之间就是一爆发终于赢了，赢的就是没有那种碾压式的实力，而是差一点点就赢了，就是非常累的赢了，然后再出来一个大坏人，前面那个大坏人基本上就变成草了，
嗯，
对吧，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前面十年都是精神上去尊重去期待这个无限时，最后无限时那两集，最后两集连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精神上面的冲击，现在看到这里的时候随便一个电视剧这个无限时就变成桌上的正纸了，这个让我们觉得接受起来挺复杂的，
对
心情。
而且还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银河护卫队第一集里面看到那个力量石是吧、
嗯、
是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
对，
一般人拿的话就是直接会爆掉的，所以他们要所有人就是手牵着手一块卸这个力量才能把它拿下来什么的，就这些东西，然后这里面的人他们只要随便拿起来就可以放在抽屉里面，
嗯，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你知道吗。
对，
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洛基进来了以后他们就要审判他，然后有一个像法官一样的那个女的、
嗯、
是吧、那个女的叫什么Renslayer，好像是就是这里面就是官职比较高的一个人、
嗯、
然后好像只有他看到过那三个时间创始者、
嗯、
是吧，这三个人就是后面有雕像的嘛，就是三个雕像，然后我们看到他作为法官一样坐在那边的时候、
嗯、
他是坐在当中那个人的嘴这个位置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他在代替他们 说话，我觉得这个镜头是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这个局里面没有人见过这三个人，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见过，是吧？
是
Owen Wilson 就在那边说了半天，然后第二集里面他说其实我没有见过这三个人，
对，
是吧？所以我现在就怀疑这三个人是不是存在，这是一点。还有就是有网友指出，当中那个人可能就是接下来蚁人二里面的那个坏人 Kang， 就是一个从未来时间回来的一个坏人。然后在漫画里面也是经常跟时间线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坏人、
嗯、
所以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大 boss 吧，也有可能、
嗯、哎，你对这个TVA 里面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科技和这个办公室之类的设计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就让我想到 John Wick 你知道吗
对，
就是他特别复古，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家具啊，人穿的衣服啊，包括 Owen Wilson 在那边喝的那个可乐和看的杂志，给我的感觉基本上都是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样一个东西。
对，七八十年代。
对，所以
包括他们那个桌上的那个小显示器、投影仪那些东西啊，都看起来像一个老的 iMac 那种，就是方方的那个东西。
对，然后就是他说，这里面所有工作的人都是这些时间创造者给创造出来的人。
对。
但是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这些人好像都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时间段里面抓出来的人？ 因为包括 Owen Wilson 他也是，他只是对这个时间段特别感兴趣，包括他后面说到的 jet ski 啊，还有他喝的那个可乐，其实好像据说是在九十年代然后就绝版了，就现在买不到这个可乐的，
嗯嗯，
所以都是那个有时间定义的这些东西。
嗯，感觉好像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屏幕设计的这些人可能是对那个年代就是情有独钟啊。
嗯，
就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刚进这个 TVA 的时候还有一段动画片，然后呢之后墙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海报，就是告诉你在这里面的行为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起来都特别八十年代。
对
对，然后就是说我还注意到就是 TVA 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啊，他们全程都是使用英文的，这一点在以前我们看到其他宇宙啊、其他时间线科幻啊，就是在漫威世界里面就是不感觉不是很明显的。现在在 TVA 里面，你看到这屏幕上面有各种各样出现的选择啊什么的，都是很明显标志的英文。这些英文之类的东西，你在 Asgard 的那种地方你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所以进了这个 TVA，
Asgard 好像也是全部用英文的。
有英文的吗？他们说英文，但写东西的时候很少有英文的。
啊，
所以说就是觉得感觉好像是这办公室里面的英文的特别多，就是给我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这个设计就是觉得好像是有点松散，设计方面感觉好像没有想特别多的东西，没有有特别大的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个遥控器啊，通过这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这个时间向前向后向前向后，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属于一个方块上面一个按钮，就是非常八十年代就感觉鼠标刚刚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按钮，就是那种感觉嘛。
嗯，
而且这科技就是属于这东西到了谁手里面，像到 Loki 手里面的话 Loki 直接就可以用了，就是这种外星科技啊、异次元科技啊，也都是属于这种 bug 无限的，屋子里面到处都没有什么像什么监控摄像机啊之类的东西，谁拿过来这个按钮都可以用，可以直接可以拿过来然后就是对你用，对吧？
对，
所以说这方面
然后那个投影机还是用那个胶卷是吧
还用磁带的。
嗯，
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觉得感觉好像要是说它有自己的设计风格吧，还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总感觉好像是他没有特别强的未来感。
对，然后就说到那个在那个法庭里面他们就在审判洛基，洛基就说我没有违反时间啊，你们要抓的话是要抓那些Avengers 是吧，他们是违反了这个时间定律。他就说他闻到了两个那个钢铁侠的香水味道嘛，他就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有那个房间里面其实有两个钢铁侠，那么有一个就是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穿越过来的，所以他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但是那个法官那个人物就说啊，他们 Avenger 穿过来是时间上面本来就是应该他们这么穿越过来的。那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说不过去啊，就是如果这些人做的都是就是命中注定该发生的事情，那么包括这个绿巨人下楼梯然后把门撞开，把那个 Tony 手里的这个方石撞到了 Loki 脚下，是不是这个都是命中注定该发生的事情，那么 Loki 按照他的人物性格怎么可能不把这块石头拿起来然后逃掉，是不是那这一切一定都是注定发生的。那如果这些 Avengers 是没有罪的话，那么他应该也是没有罪的。
这一点我有想过，就是说在什么时刻开始就变成了不是命中注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吧？有可能这石头就不应该跑到他身边，但是一不小心跑到他身边了，然后他抓起来他就跑了。
那如果这个时间不该跑到他身边，但是跑到了他身边，这个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这个石头跑到了他身边以后做出了本能性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做其他另类的选择啊。很出格的选择，是不是？
我并不觉得他做错了。
对啊，
我只不过是觉得是 TVA 觉得这个时间线并没有按照他们期待或者是要求的这种黄金时间线往前走了，他自己多出来这么一个 Nexus， 就是时间分支嘛。他自己多出来这个时间分支，作为 TVA 来说，他并不是想强调这个时间分支是对还是错，但你只要是从他们自己要求这个黄金时间线被离开了，他就要把这个时间线分支给消灭掉，这是这些 TVA 这些人的目的。
但是如果这些 Avenger 要做的这些事情是 B 必定要发生的话，那么他们再从那个12年回到70年代，那也是必须要发生的。那如果他们回去是必须要发生的话，那 Loki 就必须要把那块石头拿掉，所以他们才回去70年代。那 Loki 做的就是没有错了。
嗯，因为这个东西你也这么想，就是说这个 TVA 这个设计啊，本来这个时间方面的东西就是一片乱糟糟，对不对？
而且如果问题如果是出在 Loki 拿起那块石头并消失，问题是出在那边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拿出那种像一盏灯一样的放在地上就可以 reset， 可以重启那个时间线的嘛，是吧？那个东西就不应该放在沙漠里面，沙漠只不过是它着地的地方。不是时间开始有分差的地方，他们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纽约，对吧？
对，这我挺同意的。我觉得 TV 为什么说这个剧呢？就是里面一定会有这种味道的问题，因为这个剧呢本来是无中生有编出来的，因为要正常来说的话 ，Loki 应该是就已经死了嘛。现在想要给他再做出来个这个剧，你指定要把这个剧插到什么地方去？TVA 这个设计呢，其实是非常鸡贼的，就是它可以用它来填坑，可以用它来不讲理，就是说这个 TVA 呢，可以不去管美队穿梭时间往回还灵魂石、无限石的这些活动，它只需要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啊，这些东西都是黄金时间线里面已经规定好了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不去管。回头想管什么事情，它就说啊，你这个东西不对啊，这个东西跟我们预算的不一样啊，然后就可以去就把这个东西消灭掉。对于我们来说，以后我们在这个漫威时间线里面找到任何问题和疑问，他都可以用 TVA 这个态度来直接填坑，就是说你干脆不需要去多考虑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有 TVA 批准。
而且就是灭霸从12年穿到2023年，
对，
他一穿过来就应该给这些时间警察给抓去了。
对，你只能说就是时间警察其实都是些废物。
如果灭霸穿过来是必须发生的事情，那灭霸怎么可能死在二三年？如果灭霸死在了二三年，那个一二年的灭霸就没有了。如果一二年的灭霸没有了，那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了。所以灭霸出现在未来肯定不是理所当然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灭霸一穿过来就应该被抓走。
你说你痛不痛苦？
所以
无奈，
我觉得唯一可以就是说圆这一段的，就是最后当托尼打响指的时候，他并不是毁灭了那些所有的灭霸的军团，而是把他送回了一二年。只有这样才可以圆回，就是为什么后面的时间线没有被改动，然后也没有时间警察来抓，因为他们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托尼是把他们送回了一二年，所以他们不需要来抓灭霸，因为灭霸后面有人会把他们送回去的，所以这个时间线是没有被改变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TVA 它存在一个黄金时间线的这个设定啊，你觉不觉得这个设定比较独裁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照 TVA 自己已经意识，就是已经管理规定好的这个时间线和里面的顺序安排往前走。那么就是说 TVA 其实全程管理，他知道这个是东任何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程序上去结束。那么要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往前走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宿命论的感觉。如果你要是说追求自由、追求自我，搞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出来， TVA 就过来把你干掉。这是不是跟当初那个天就是神盾局搞那个天上飞的那个大飞船有点像？
我其实不是非常明白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设定，就这个黄金时间线的设定，是不是只有在这一条黄金时间线上面，如果你做了不同的选择才会被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别的时间线上的话，是根本没有人来管你的。
我们在看的那个就是最开始关于这个三个宇宙蜥蜴做出来时间线那个动画片介绍的时候，感觉好像其实只有一个黄金时间线。
对，
并不
其他的时间线就不是黄金时间线，但是还是有其他的时间线的。因为他说如果不好好管理这个黄金时间线的话，他就会跟其他的时间线打起来。所以
就是各种各样其他的分支时间线相互之间也会打起来，
就是我就是搞得非常不清楚啊。如果他们只是管这条时间线的话，那就是说在其他时间线发生别的事情，他们就根本不管了。
其他时间线其实他们应该也是管的，但是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小小不严的东西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精力去管理了。因为你看到他们就是里面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队吗？我看他们那个小队的编号其实只编到了20，就感觉好像是这里边这些时间警察总的来说也没有特别多的人。
他是分，先是分那个 class 的，有 A class， 有 B class， 有 C class，然后再是编号。所以我们看那个打 Loki 的那个是 B class 的，然后第二集里面那个出去做任务的那个队长是 C class 的，所以很容易就给别人抓走了。然后那个 Renslayer 就是那个法官那个，然后我们第二集最后看到他的头盔，他是一个 A class 的，所以他是比较牛逼的一个人物。
感觉是只有他一个人是 A class 的，或者是像他这种比较牛逼的级别的人应该总的来说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只有他见过三只宇宙大蜥蜴嘛。对吧，就是觉得好像是这个剧继续往下看下去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这个剧的编剧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挺不错的东西的。比如说像第一集里面当 Mobius 和这个 Loki 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Mobius 就剖析了一下关于 Loki 的这个人物，关于他的存在，关于他就是各种各样的性格发展方面的东西，就是说你其实你的目的并不是，就你给人带来的是一些痛苦和带来的是一些毁灭，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意义其实是为激发和证明让其他真正的英雄的存在，所以说你的功效其实就是为了作为一个反面人物而存在的，就说了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些对白的内容有一部分还是听起来挺不错的，但很遗憾就是那一段实在也是被拖得太长了
啊。但是他就是Owen Wilson 的这个 Mobius 这个角色，他说话是非常有技巧的。他会就是上来先把你损一顿，损得你什么都不是，然后他会再说几句非常支持你的话，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好朋友的方式，这样你会听进去他说话的方式，然后他最后会给你指一条路。他的说话都是用这种技巧的。先是就是有点 PUA 的这手法你知道吗？就是先把你说的一文不值，然后说的他好像是一路上非常支持你的，最后他给你指一盏明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就一开始是很好的人，到最后不一定是好人嘛。这个剧里面自己也说的嘛，就是只要是好的人他不会是完全好的，只要是坏的人他不会是完全坏的。
对，就是说这个那段不管怎么说，就是Mobius 跟 Loki 两个人之间的交谈呢，还确实是有一些值得听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第一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 Loki 带到这个 TVA 里面来，然后让他们两个人有这些灵魂交谈的话，那么第一集的时长多少是有些浪费。这里面有很多关于Loki 发现身边的人怎么回事啊，问那些小职员，发现这些小职员从来没有见过鱼啊，就是对鱼是什么东西都不了解啊，然后忽然之间发现抽下来要很多灵魂石啊，就是给你扔了很多这些细节，让你觉得好像他们其实是跟漫威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啊故事线啊都是连在一起的，但其实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挺充填时间的。另外一个，当 Loki 在那里就是一段一段的看过去的动画啊，他跟那个 Mobius 在一起的时候也看那个录像带嘛，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好鸡贼啊，这个片子里面大概有将近1/4的时间其实都在给我们重看以前电影里面的情节片段。
对，那个就是不认识鱼那个桥段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是没必要，
就说出来就是感觉像造一个笑点而已。
对，
你仔细去想，这些人要去破案要去了解每一个时间线，他怎么可能连鱼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都不知道呢？是不是连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可能还没有到几千年的这个科技啊发展，我们现在都有谷歌啊什么的可以随便搜一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些人就是把整一个历史都可以这样扫下来的都有记录的人，你居然不知道鱼是什么东西，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你还说谷歌，这些人都是用纸媒的你知道吧，所有的资料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他们的打印机啊，然后包括他递过来一份文件让你签下，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纸的。就是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像你说有一个感觉，有点像 John Wick 那种感觉，看起来都是跟70-80年代的科技有关系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就是设计就是图面设计跟艺术设计方面的这些人物，感觉好像是对那个时代就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把这个东西硬往那个方向上去推。 尼克把这个东西设计的非常中性，就是不复古也不未来，这都没问题。但所有的东西都是纸媒是什么意思吗？
对，而且还有就是 Loki 在第二集里面发现那个 bug， 就是如果他在一个大灾难，就是时间回到一个大灾难之前，在这个大灾难快要发生的时候，他只要躲在那边做任何的事情，这个 TVA 的人都察觉不到，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时间嘛，就是大灾难还是会发生的，所以会把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给等于就是淹没，所以就 TVA 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个东西 TVA 存在的这个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么一个长度，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到这个 bug， 然后这个 Loki 来了两天吧，可能是是吧，可能一个星期都不到是吧，然后他就可以发现这个 bug。
这只能是就是 Loki 在这里就有主角光环了咯。
我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些人啊，管理时间线的这些 TVA 的这些人啊，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时间线里面具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因为这个时间线里面的细节和这个世界其实太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能看他们的遥控器，遥控器上面有一个横着的一条直线，这就是正常那个黄金时间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红色的小分线发出来了，他就知道，哎，这地方发分叉了啊，过去把这个分叉给切掉。他们的目的其实干这个，其实只要这个黄金分割黄金时间线里面自有的这些小东西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化的话，比如说你跑到那个就是即将要发生大灾难那个位置上去，然后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说了一些关于未来的什么的话，但是最终因为大灾难的发生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信息都消灭了，那么就是说他们其实在他们那个小看板上其实是看不到时间线上有任何变化的，他们就不会往里面去看。
但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听到了 Loki 说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逃离了这个地方，然后带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以后考古的那些人就可能就从那个人带走那些东西里面会发现什么的，也就是说从某些定义上来说他是会改变时间线的。就是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嘛。蝴蝶 一挥翅膀都可能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波浪改变，更不要说你跑过去这样大喊说我是来自未来的，这里要发生大灾难什么的，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嘛，是不是？
是，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发生在过去的话，那么在火山下边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你想干什么都无所谓，因为这些人信息不发达，没有什么电子设备，回头山洪爆发他跑不掉，对吧？但是后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第二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其实跑到2050年的一个电子设备一个商店里面去了。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很难说这个人在我们今天在2021年，你有什么事情，你拿起了个短信发一下，你地球另外一端的什么亲戚你就知道了。所以在2050年那个时候，你很难相信，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面发生了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当时这些人没有办法把这些信息发出去，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分享给就是这个灾难以外的其他人。
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剧好像就是对时间线平行宇宙和空间这三个东西有一点混听效应的这个感觉。
分不太清楚。
对，时间线和平行宇宙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
对吧？在那个终局之战里面，他们就是回到不同平行宇宙的不同的时间点。那如果这个剧完全是在一个黄金时间线上的话，就是说他一直在同一个时间线上面的在同一个宇宙里面的不同的时间点上面，但在这些时间点上面，他们又可以穿梭空间，想去哪里就都去哪里。这些东西就是比较混乱。
对，
因
为它的其他的一个内容里面已经牵扯了一些其他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回到 TVA 这个设定里面，只能按照它这个设定来走。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剧的设定呢，就是为自己而设的东西，并不是为整个 MCU 这个大宇宙设定的东西。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作为Loki， 对吧？像这种人，你有了穿梭与时间线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可以有这个任意门，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在这个时间线里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走来走去，一直都是在地球上，你不可以去其他的星球什么地方做点什么事情？结果就是1950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205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1980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1880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发来发去都是发生在地球上。
对，
这个人干嘛跟他对地球这么好？
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他们要追的那个追捕的那个版本的那个 Loki 嘛，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躲来躲去都在地球上？ 宇宙那么大、
啊、
是不是、
啊、
你去哪儿躲不行吗？
对啊，对，
我想出去看看是吧？
对对对，现在有钱有时间的，对不对？
对啊。
对，但是说到最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Mobius 的想法其实也是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他在抓一个比较高级版的 Loki， 那么他就希望，因为他自己是抓不到的，因为这个人思维很灵活，然后他就想办法找了另外一个版本的 Loki 过来，这样用 Loki 来打败 Loki，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设定。那么最后到第二集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好像突然之间这个大坏人呢露了脸，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好像脸上戴着也是就是戴角的那么一个头环，就是但是并不是 Loki 本人。然后我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感觉好像是很多人说他这个其实就是个女版 Loki， 这个东西居然也能存在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幻灯里面看到过很多不同版本的那个 Loki， 有一个就是那个冰巨人版的 Loki， 就是蓝颜色的。
对
啊，有一个像那个绿巨人版的一个 Loki， 就非常雄大的一个，就各种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的 Loki 跟前面那些幻灯里面出来的不一样，因为它是黄头发，就是我们之前看到所有版本的 Loki 的话都是黑头发，所以这个有就是当时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其实不是女 Loki， 可能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打的时候 ，Loki 自己也说，就是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不会这样打我的。
嗯，
而且你看那个女，就是那个女的，她使用的招数其实跟 Loki 是不一样的。她是可以控制别人的 ，Loki 不能控制别人。她在那个复联第一集里面是靠那个法杖可以去控制那个鹰眼，是吧？她自己是不能控制别人，不能浮到别人身上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同样，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女版 Loki。在漫画里面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黄头发的然后头上戴角的是 Enchantress， Enchantress 在有不同版本里面有些时候她是那个是雷神的女朋友有些时候也是反正他们家族里面的人什么的，但是不能排除的是就是说这个戏里面可能把女 Loki 和这个 Enchantress 两个角色合成一个角色也是有可能的，就像在雷神三里面那个 Hela 的那个角色其实也是 Enchantress 和 Hela 这两个角色合成一体的，
他不可能是 Mephisto 对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第一集里面那个教堂上面那幅画上面有一个魔鬼的图像嘛。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也是有那个这个长头上长的角的嘛，对
吧？对，
所以说这 Mephisto 已经等了这么多，
所以 Mephisto 可能也是一个版本的 Loki， 是不是？
对，也有可能。对，Loki 呢一直都说自己是个神，感觉好像以前我们也曾经在其他的机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我就一直没觉得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是个神，因为他除了会变身之外，没觉得他有什么其他的本事、啊。他这个打斗技能感觉好像跟黑寡妇的水平差不多，
因为他们在 Asgard 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就是本来地球上的人都是非常崇拜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能力比地球上的人强，所以就是在古代吧，就是地球的话就是叫下界 Asgard 就是一个上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 Asgard 和 Midgard 吧，是吧？ Midgard 就是一个中介，中介世界就是地球嘛，所以他们都是看那个 Asgard 上面的人都像神一样，因为他们能力比较强。其实在这个 MCU 里面的设定就是另外一个星球而已，只不过是一群外星人而已。
好吧，
嗯，
其实他们对自己觉得自己是神，其实并没有那么神。
不过我觉得他们比就是 Asgard 上面那些老百姓来说，他们的能力是比较强。
嗯。
所以他们可能是在 Asgard 里面算是那个变种人是吧？
那有可能，因为我觉得 Asgard 最后等到他们被屠杀或面临大危险的时候， Asgard 上面里面生活的那些人啊，就跟地球上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力气大一点啊什么的吧。
就是差的
长生一点可能。
好吧，也就这样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这个 Loki 这个电视剧已经看了大概 30% 的这个剧场了，两集了。按说应该就是只有六集，那么在今后的四集里面，他会像当初我们就是想象的那样，就是 Loki 百变千换，在各种各样的时间线里面不停的穿来穿去，做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吗？ 我现在对这个剧集的长度让我觉得有点感到怀疑。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就像第一集里面，他其实就是说历史上那个 DB Cooper 劫飞机的 DB Cooper 其实是、Loki 扮演的，然后还有一个骑自行车参加那个法国骑自行车的那个比赛的一个冠军也是 Loki， 就历史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可能是 Loki 扮演的，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在接下几集里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是极其有可能的。接下来的话我觉得会稍微跟我们说一下，就是 Mobius 这个人到底是谁，包括这个、整个 TVA 为什么都是这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风格，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的理由在这个里面的吧。反正就是可能会让我们了解更多这个关于 TVA 的这个格局或者这个整个骗局啊，包括这三个时间创造者到底是谁，是不是存在啊，那个女的是不是大 boss，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聊头在里面的。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六集里面其实可能摊的不是很远，然后现在又有说好像 Loki 会拍第二季，好像第二季明年要开拍，所以这个故事可能第一季是说不完的，到最后的话可能只是说到一个点上，然后就变成一个悬念，然后继续看第二季也是有可能的。
走着瞧吧。我觉得现在好像各种各样的猜想都挺多，而且就是说对这个 TVA 的这个存在，将来对漫威第四阶段电影世界里面的其他作品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这个现在也不好说。本来以为灭霸就是相当牛逼的一个大 boss 了，灭霸过去了之后，现在我马上就要看到永恒族，对吧？那之后呢，感觉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康 The Conqueror， 一位姓康的康师傅也会出来，变成一个第四阶段第五阶段一个大 boss 这种人。但现在你出现了这个 TVA 这么一个组织的话，感觉就好像这些大 boss 其实都是人家掌控之中的东西，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只不过是孙悟空而已，就是人家是如来佛。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二期现在看完，然后这个点聊其实是个很好的点，因为就是现在非常打开性的，我们不知道任何人的目的在哪里，这个女 Loki 或者是 Enchantress 她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Loki 为什么选择跟她走， Loki 想在这边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也不知道、Mobius 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 TVA 的这个人 后台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疑问点。不像看那个 猎鹰与冬兵第二集看完以后，基本上我们完全知道每个人的想法，就是走向是吧，最后的话肯定是他们要把盾牌要拿回来是吧，因为在预告片里面已经看到过他们来拿盾牌在那边玩了，然后那个Flag Smasher 那些那个恐怖分子肯定是要捣乱搞破坏，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是吧，然后那个新美队他肯定是要变坏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就是在看那个剧的时候第二集看完其实没有很大的猜测点在这边，而这个剧是基本上一个敞开的，任何东西它往任何方向走现的都是有可能性的。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啊，因为女 Loki 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时间车出现，她就是一心要想搞破坏嘛，对不对？
但她破坏目的是干什么？
要破坏的，对，这个东西是没有看清楚的，就是说他是在搞破坏，他破坏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为了想要摧毁 TVA 的存在，
所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是，其实他们不是邪恶，只是追求自由
追求
对吧，
对，就这个意思，对，
所以坏人不一定是坏人，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在想这个坏人到底他是想要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我想一想，就是因为 TVA 他本身他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黄金时间线，任何会影响到黄金时间线的发展 的分支都要被切掉，那么其实感觉好像他就是一个非常独裁主义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最后大家对他的反抗指定是对自由的追求，就是基本上这么
意思。对，而且他是非常不择手段的，
对对对，
就是随便人抓过来，然后只要他们看着不爽，然后就可以把它打
烧掉。
对，
我们再看一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好莱坞电影新闻存在。首先第一条呢是关于疾风特工 John Wick 啊，第四集的这个演员阵容呢，不停的更新，这些新闻呢不断浮出水面。最近有消息称，一位日籍演员叫做 Hiroyuki Sanada 也将加盟这部电影助力，目前还不清楚他的角色会是什么性质。这个疾风特工4呢，目前的明星阵容除了这位大叔和 Keanu Reeves 呢，还包括甄子丹、小丑回魂里面的 Bill Skarsgård， 一位日裔英国的歌手叫做 Rina Sawayama。 这部电影呢仍然是由疾风系列的核心团队继续制作的，上映的时间呢是2022年。
对，明年就要上映，然后现在还是在不停的加演员，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没拍啊。
对，
所以我不知道，而且就是本来你说加一个甄子丹，我觉得哎，可能是那种双雄性质的电影，就是其实还一定有看头。但是就是新闻不停的出来，就一会儿加个这个，一会儿加个那个，感觉都是挺大的这些演员嘛，是吧？
嗯。
那么这个戏里面真正能给他们的戏份有多少呢？
嗯，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是瞒天过海这种电影，就是John Wick要去组一个队，然后这里面的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用处啊什么的样，这样的话就是戏份还可以平分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太会。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出来可能就是一个炮灰，可能也有就是5到10分钟的这些镜头而已。
嗯，你觉得萨纳达大叔出来会是当炮灰？
有可能啊，就是就比如说在那个活死人军团里面，其实他并不重要，这个角色
没有什么用处。
对， 对，就是这个角色其实谁演都可以，说实在的。
嗯，
其实我更想如果让那个Andy Garcia 出来演的话，是吧？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可能跟那个Ocean's Eleven 就连上了嘛，是吧？
有可能，有可能。不过我是真的觉得这位萨纳达大叔确实最近很忙啊。你看他的那个什么什么真人快打里面也出来，对不对？
嗯、
然后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活死人军团里面他也出来，然后好像是他有另外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子弹列车Bullet Train。他也会出来，然后这个片子里面他也会出来，就觉得好像这位大叔真的是挺高产的。
嗯，对。
你对疾风特工4你就是有比3更高的期待值吗？
啊，没有了。对我来说的话，这部电影就是现在就是有点不停的加人，然后就把它造势，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最简单的第一集其实做的是最好的。
嗯嗯。这感觉好像是越来越有点这个速度与激情的感觉了。
希望不要做到10啊什么的。
OK， 下一条新闻呢是 IMAX 的 CEO 一位叫做Richard Gelfond， 最近在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疫情呢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很多北美电影院线呢，最近可能会以很快的节奏复苏。北美院线在2020年及2021年年初呢，多次曾经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破产讨论，并且被迫接受了很多电影公司的单项利益的条款，这个我们在节目的新闻里面以前多次谈过。但是因为北美的最近的夏季将至啊，各路爆米花娱乐大片将会陆续登场，让电影院线管理层感到就是希望突然之间又出现了。Richard 说呢，虽然在疫情期间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有观看电影的这个体验和经历，但是对电影院的观影要求其实并不会消失，他们期待第三季度将会是一个充满观众需求的时间段。寂静之地2呢在北美的单一票房收入目前已经超过了1亿美金，这个成绩呢已经是可以了。那之后呢，速度与激情9将在北美在6月25号的时候上映，这比我们国内要晚很多。随后呢是7月9号的黑寡妇，后面还有沙丘及新片007无暇赴死。
我觉得要说这个复苏啊并没有。我觉得它有一定的票房开始回来了，但是你要真的说要复苏的话是不可能的。你想2019年是多么大的一年啊，就是可能从2015年到2019年每年有多少超过10亿票房的，就是在北美超过10亿票房的片子有多少，每年都有大概3到5部这样的电影。
对，
现在呢你现在觉得可能吗？不可能，一年可能2年之内都不会有一部超过10亿美金票房的片子。
嗯，
那就说明什么？就是有很多这种可能3亿美金拍的这些片子，然后再加上了更多宣传费用的这些片子，以后可能这些片子都不会出现了。
嗯，
我们以后可能看不到大型的这些片子了。你说这个寂静之地收了1亿美金，那它拍摄本来就没有很贵，收1亿美金它是赚了。但是如果这些电影是在2018年、2019年的这个，如果只拿1亿美金的话，根本不会上新闻，这不是一个大头的电影啊。
对，对。
所以就是说到那个影院线可以复苏，其实还是差很多的。
我觉得其实就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一个希望吧，应该算是。就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这种片子，如果是在2019年跟大家见面的话，虽然说现在我们他是做了很多在票房上面就是能够尽量不受疫情影响的努力，比如说像在像中国大陆市场这种提前一个月上演，这样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沾满的票房然后再回到北美去，这样的话受冲击相对来说会小一点，就是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努力。但这个片子如果在2019年或2018年跟大家见面的话，轻松就是一个billion十亿票房全球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看现在速度与激情九的话，在中国首先是打分比较低，现在我看豆瓣上也就是5.几啊。那么到美国的话，它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需要爆米花电影已经需要很长时间了，等这个一打空房票床空房期，希望能够有这种就是无脑爽片出现。那么无脑爽片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具体再看北美票房的反应，速度就是寂静之地二，它收了大概100个million，对于它现在来说已经是大事了。那么速度与激情九可能会比这个数字高，但也不会高很多，就是现在电影院里面还会有这种像什么口罩啊顾虑啊各种这样的问题还会出现。但我觉得在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来说期待值比较正面嘛。我觉得虽然说是复苏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还是早晚会复苏的，可能是花的时间相对来说是会稍微长一点，不会是一个季度就复苏了这样。
我觉得要好几年，然后这几年的话，就是之前几年拍这些大片，现在肯定都是要亏本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年的话，电影公司都不会拍超贵的大片，按照这个节奏。所以其实短期来说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但是随着它票房慢慢的增长，也许我们在10年以后可以看到，就一年有3-4部超过1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票房的这个片子。可能在10年以后我们能看得到。你现在回想一下之前几年我们讨论电影，随便聊个什么惊奇队长也可以过10亿，随便聊个海王也可以过10亿，就是当时就觉得10亿电影太容易了，一年好几部，然后高质量的奥斯卡电影也是超级多，聊到后面我们都有点就是在挑刺儿了，你知道吗？觉得哎呀这部其实没有多好。但从现在就是过了2年，我们现在再回去看2019年啊2018年的那些电影，真的觉得好片子太多了。
对对，热闹的片子很多。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电影票房啊在2018年2019年就是特别旺盛，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这个电影大行业变得特别浮躁特别浮夸。因为就像你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好像感觉票房10亿已经不是一个大事儿。那么就是说电影公司在投资这些片子的时候，他就会更倾向于用更多的钱去把这个电影给炒起来，所以说就会出现很多虚高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啊之类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个演员就会说啊，你看我参与了大概4-5部这个票房超过10亿的片子，那么现在我的身价一定要你给我几千万，不然的话我不会出现，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就会出现。一个制作团队特效团队啊车队啊之类的东西，他的身价也会不停地往上走，因为总体这个票房都拉上去了。就整个这个行业呢，就是从金钱的角度上来说，投资角度上来说是比较膨胀的。那么现在通过疫情可能就是比较回归本色吧，就是这个电影公司在投资片子的时候可能会哎，你就别300个million了，咱们从30个million这个角度上来说，看看怎么能把钱花的更花在刀刃上。包括像《寂静之地》这种电影，它就是其实是性价比挺高的。那么以后可能是一下子这个泡沫会消失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更动脑子的片子，就是在思路上更清奇的片子，可能会逐渐受到鼓励，会出现的更多，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2年大家不能去电影院，很多电影都上了这个网络平台。那现在电影院重新开了以后，大家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就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热闹感觉，有没有这种跟同一个电影院里面的人有共鸣的这种感觉。就今年我去电影院里面看的所有电影，可能只有金刚大战哥斯拉，我在看的时候就是观众席里面会有人叫好啊，有那种激动感出来的，
很爽啊。
就是可能在看那个终极之战的时候，就是所有观众都在那边叫好，看到美队拿起锤子的那种感觉。 现在的电影里面很难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了。
嗯，
所以
其实在
我觉得就有更多人会选择在家里面看电影，所以电影院要想办法让这些观众回到电影院里面来。
嗯，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就是很大制作的这些爆米花电影，没有这些很高质量的奥斯卡电影去撑的话，如果就是现在电影院里面放了很多这些烂片啊什么的话，真的很难吸引更多的观众回到电影院来了。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网络平台比两年前要就是开发了多了很多了，有更多的平台出现，更多的电影在这些平台上面独家出现，所以竞争力是非常高的。
对，嗯，但是竞争高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从侧面也刺激了说，你主要是如果你要是想要以电影院为主场的话，那么你这个电影本身的质量其实是有一个门槛的，不然的话网络平台其实是更安全的投资选择。
嗯
嗯 ，OK， 还是希望电影整个这个大环境越来越好，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呢，指定就是一个福音。再看看第三条新闻呢，是由于也是去年疫情的原因啊，漫威的电影《奇异博士》的制作呢被中断，一直到最近呢才恢复程序。那么电影的编剧呢，Michael Waldron， 其实他也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 Loki 电视剧的编剧啊。
嗯，
最近在被采访的时候说呢，因为疫情的真空时期，他与这个导演呢 Sam Raimi 进行了很多次关于电影的风格和内容的讨论，将电影的定位呢，推向更恐怖、更阴森的方向上去发展。Sam Raimi 虽然说是在2002年的蜘蛛侠漫画英雄电影里面并没有使用很多恐怖的这种手法，但是他其实本人呢对恐怖片的这个板块十分有经验，而他对奇异博士二的暗黑风格呢应该受到很多他的个人粉丝的欢迎。
对，他的这些恐怖手法其实有点漫画性的这种恐怖手法，因为在他的那本版本里的蜘蛛侠电影的第二集里面，就是那个章鱼博士在医院里面那一幕，然后杀了很多医生那一幕，其实就是一个恐怖片的拍摄手法。
是的，
很多东西都是按照他那个他那些触角的那些视角去拍摄的。所以那一段其实是拍得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在希望在这个奇异博士里面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就是漫画风格的这些恐怖的东西。就不用他弄得太恐怖，也适合就是可能是小孩也能看的这些恐怖的级别的东西，不要弄得太可能会让人看的就是太不舒服的那些恐怖。
对，我其实就是 Sam Raimi 每次我们说起来他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把他跟这个蜘蛛侠2002年的那个系列蜘蛛侠有一个一二三嘛，特别是蜘蛛侠二，当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漫画英雄电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特效非常好看，而且那个片子其实非常有幽默感，把这个蜘蛛侠这个人物跟他身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有很多很尬的这些笑梗啊都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当时是属于漫画英雄电影里面的一道清流啊。但是其实仔细看了一下他作为一个导演和制片人的这个履历表啊，他60-70%的制作出来的电影其实都是恐怖片，他其实并不一定非得把各种各样很残忍血腥的东西放在屏幕上让你觉得恐怖。我了解就是说他其实更习惯使用声音和光影方面的东西让你感到这个气氛很阴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片子应该算是比较有味道的好看。
对，其实在上一集那个Far From Home 蜘蛛侠 Far From Home 里面，其实他就是他那个几个电影里面也用到很多恐怖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僵尸一样的那个钢铁侠从坟墓里面钻出来啊什么，那些镜头其实跟 Sam Raimi 的风格已经是非常接近了，我觉得。OK，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讨论电影。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面都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对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讨论的影片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看法，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给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从中取得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97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